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在星期一开始对美国产品加征3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川普总统重新加强执行移民法。中国天宫一号残片坠落南太平洋。此外，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指出，中国军机以训练的名义在台湾防空识别区活动，台湾军方却无办法有效压止。他解释说，
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候，他用军事来恫吓，频率也增加，强度也增加。
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刻，他用军事恐吓，频率也都增加，强度也都增加，然后更加肆无忌惮。我是忧心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料敌从宽，遇敌从严，我很担忧元首的安危。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对包括猪肉、水果和其他一些产品在内的美国产品加收 25% 的进口税，总计30亿美元。中国财政部星期日宣布，新关税从4月2号星期一立即生效。中国财政部说，中国是针对美国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作出的反应。美国的加税从3月23号生效，中国当日就公布了将征收关税的一系列美国的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说，将会对包括水果和月唇在内的120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中国对这些美国产品的征税从而将会增加 15%。 中国采取报复性增税措施之际，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趋向紧张。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一些中国产品加征总共50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呼吁实施更严厉的移民法，并且表示有关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DACA 不会再达成协议。川普总统星期日上午在推特上面说，边境巡警不能够在边境地区执法，是因为好像捉完再放这样的荒谬的自由派的法律。他引用福克斯电视台较早时的一个评论节目的标题说，非法移民正是坐在双型轿车大批涌入美墨的边界。捉完再放指的是移民局会拘捕非法入境美国或者非法居留的人，然后释放这些人，并且给了他们一个移民听证会的日期，在这期间他们可以留在美国，有些情况之下会被无条件释放。川普政府在移民法改革的框架之中提出要结束这个政策，提升移民法执法的效率。川普还在推文之中指责墨西哥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来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为此他威说要考虑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至于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 DACA 是在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留下的，并且计划允许在少儿时期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可以留下来并且合法学习和工作。中国一个废弃不用的太空空间站星期一早上走完它寿命最后一程，它的碎片坠落到南太平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天宫一号的大部分在大气层之中销毁，在坠落过程之中并没有销毁的部分，落到海面的时候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天宫一号坠落穿过大气层的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早先的预测说，将会有一些细小的未销毁部件坠落到南太平洋，对地面的人构成非常小的威胁。天宫一号的体积和一部大巴士相似，重量是 8.5 吨。天宫一号是10年来坠落到地球大气层的最大的人造物。天宫一号在2011年发射，作为中国太空载人飞行使用的空间站，空间站寿命被宣布终结之后，中国2016年废弃了这个空间站。 俄罗斯军方话已达成一个初步嘅协议，允许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佢哋控制嘅最后地区东古塔撤离。叙利亚政府六个星期之前发动军事攻击以嚟，呢次将会系叙利亚政府第一次重新全面控制大马士革郊区。六个星期嘅冲突造成多至1600名平民丧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仲未有证实俄罗斯方面嘅消息，俄罗斯亦都冇话撤离喺边个时候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对古塔地区的地面和空中攻击，迫使成千上万人离开家园，不愿意和没办法撤离的居民面临严重的食品和医药的短缺。叙利亚官方媒体说，反政府力量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星期日开始乘坐多部大巴离开都马，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伊德利卜。叙利亚政府夺回了都马的军事行动毁坏了这座城镇的大多数的建筑。都马是2011年最早发生反阿萨德抗议的地区之一。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一在白宫南草坪举办一年一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在2月的一次公开抽签之中赢得入场券。白宫说星期一这一日是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白宫复活节活动包括儿童和他们的家人用超大的羹在白宫草坪上面向前推木制的彩蛋。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8年时任总统海斯举行了第一次的活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白宫从1917年到1920年并没有举办复活节滚彩蛋的活动，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到1945年亦都没有举办这个活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探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行动究竟起不起到作用，美国及西方在战略上是不是输了给中国呢？在美国海军马斯丁号驱逐舰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后没多久，中国海空军在南中国海海域高调举行实战化演练。除此之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并将之军事化的行动亦都没有停止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并不能够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美国和西方在战略上正在输紧给中国。另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在南中国海划红线以便真正威胁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在内的海军舰艇和空军的多型多架飞机参与了在南中国海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展示北京的强大武力。此次海空大演练之前，美国海军马斯丁号驱逐舰刚刚在南中国海海域完成航行自由行动。在这个之前，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还对越南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除了美国之外，美国的盟友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表示。澳大利亚说将加大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另外，英国亦宣布在本月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西方学者指出，虽然这些行动很重要，很有象征意义，但是航行自由行动只是解决战术问题，而在战略上美国和西方正在输给中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3月30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模糊的水域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海事安全的研讨会上说，他想用一个不是太完美的比喻，警车可以尽可能在社区整晚巡逻，但是如果他不去犯罪发生的地方，不去干预犯罪，这个其实是没什么治安效果。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在这里做些事，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有效，真的有助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抵制中国的侵略的影响。沃茨解释说，拥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意味着明白自己面临的挑战，有明确的目标，并具有实现目标的能力。他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有能力，但是对挑战以及目标不是很明确。 同呢个相反，中国喺南中国海嘅战略好明确，中国希望南中国海免于战事，并使用强硬手段达到自己嘅目标，包括将经济同政治手段联系喺一齐。佢话中国嘅手段，佢哋唔会引发冲突，佢哋有硬实力，但系仲未有用硬实力。佢哋嘅方式中有硬嘅成分，但系唔系硬得足以引发物理意义上嘅冲突或者传统意义上嘅冲突。但系同时，佢哋系进一步推进。除非美国意识到呢一点，唔单止系描述佢哋嘅行动，并采取超越象征意义嘅动作，否则佢唔认为美国可以有效抵御中国嘅做法。3月23日，越南国有石油集团告知西班牙雷普索尔石油公司中断喺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勘探石油。玉慈话系一个好好嘅例子，诠释咗中国嘅做法。他说中国做的是一日日的改变国际的准则，西方必须清楚的认识。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谷哲男建议美国和西方在南中国海划线。他说必须继续航行自由行动，但是亦要面对现实，自由航行行动并不能够改变中国的行为。他觉得现在需要的是在南中国海的红线，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红线失败，但是在南中国海的红线是成功。红线就是不能够将斯卡伯勒浅滩，亦即中国所讲的黄岩岛军事化，而中国没有做。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晰，虽然他们的自由航行行动比较迟，现在南中国海没有红线，或者美国和他的盟友需要讨论在南中国海什么是比较现实的红线。另外亦要讨论如果中国跨越这条红线应该采取什么的集体行动。但是他没有说明这条红线到底怎样画。不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在同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战术看起来似是成功，但是在战略上付出巨大代价，因为中国周边国家都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做法警觉起来。这些国家不单止加强自己的军备，而且亦加强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布莱尔说美国和西方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利益上存在严重分歧。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岛屿和那片水域的态度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心态，他们将距离中国东部海岸线和南部海岸线的数百英里的水域看作是他们的防御壁垒，在冲突发生的时候，中国海陆空力量必须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在和平时期外国的海空力量亦应该被拒之于外，在法律和实践上都是这样。布莱尔说作为海洋大国的美国认为在和平时期任何国家海岸线12海里外的地方都应该对其他国家的海空力量开放，在那里进行监察活动是常规和合法，在那里的行动是谨慎并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不过布莱尔同时强调这样的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双方发生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军机日前在训练期间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引发台湾立法委员关注，并要求相关单位注意总统出访的安全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机3月27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至少有3批中国战机经过台湾西南方空域。虽然台湾空军曾经9度广播告知对方已经进入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共机则回应这里是中国空军正在执行训练。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有关周遭海空域状况军方都能全程掌控、侦鉴和应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邱志伟4月2日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指出，中国军机以训练的名义在台湾防空识别区活动，台湾军方却无法有效压制。
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候，他用军事来恫吓，频率也增加，强度也增加。
邱志伟说，两岸关系现在是最严峻的时刻，他用军事恐吓，频率亦增加，强度亦增加，然后更肆无忌惮，他是忧心这一点。如果台湾还未有办法料敌从宽、卸敌从严，邱志伟说他很担忧元首的安危。邱志伟委员还说，台湾总统出访遇到中国战机骚扰，这种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 维护总统安全的特情中心一定要做好规划和因应。台湾国家安全局特勤中心副指挥官周广齐表示，总统府及外交部3月29号宣布蔡英文总统出访的消息之后，相关单位已经做好准备工作。
在这次出访的期间，我们已经完成先期的会勘工作，后续的整个勤务的规划我们都有。
周广齐说，在这次出访期间，他们已经完成先期的会勘工作，然后逐个勤务的规划，他们都有完整规划在执行。特勤中心的官员还说，在总统专机往返期间，国防部会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对来犯的敌机作相应的处置。台湾国防部表示，3月26号中国空军出动了包括 SU-30、运8、光6等型的战机，进行多架次远海长航的训练，飞经巴士海峡航向西太平洋之后，循沿航线返回驻地。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还证实，中国辽宁号航母编队3月20号进入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21号离开台湾西南航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台湾国防部强调，整个过程都派出了战机和船舰进行监侦，并做好应处，结果并没有异常状况。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于4月17号到21号访问非洲友邦斯威士兰，台湾称史雅济兰。这个亦都是蔡英文上任之后首次到非洲访问。此行将直飞斯威士兰，不会过境其他国家。今年亦都是台湾与斯威士兰建交50周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立委及医疗团体召开记者会抗议，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打手，压迫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更改名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曾经多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台湾无任所大使吴允东表示，台湾参与的很多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改名。他说，
现在就是他们并不是利用各团体里面来要求那边的里面。
吴允东说，现在他们不是利用各团体里面来要求改名，而是世界卫生组织亦要这些团体在网络上改台湾的名字为中国台湾省或者是中国台湾。台湾立法院委员及医疗界人士3月30号星期五召开一项名为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勿成为政治打手的记者会，抗议台湾的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压力下遭到改名。记者会的声明还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应该是地位超然的专业医疗国际组织，但是受到中国的政治操控，对他合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下达政治性通令，这个全世界都无法接受的蛮横霸道行为，亦违背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宗旨以及信念。台湾医学生联合会会长王聚立表示，世界医学生联盟从今年一月开始在网站上或者将内部文件有关台湾的名称改为中国台湾，他曾经多次要求改回台湾，结果没被接受。他说，
在今年三月在埃及的世界学生大会上面，我们直接和世界学生联盟理事会提出交涉。那
王翠立话，喺今年三月埃及嘅世界医学生大会上，佢哋直接向世界医学生联盟提出交涉。佢哋明确表达，世界医学生联盟基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嘅压力，亦就系唔做呢方面更改嘅话，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同世界医学生联盟断绝官方合作关系。王翠立仲指出，未来将透过世界医学生大会邀请各国的会员到台湾参访，使他们亲自感受台湾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并能够重新思考台湾被迫改名的问题。台湾医师工会全联会秘书长黄必胜表示，世界医师协会今年亦同样面临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要求台湾医师工会改名台湾中国。经过协商之后，虽然目前暂不处理，但是后果难料。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静怡表示，中国日前公布的对台湾31措施，就好像在你面前撒了一小撮米叫你去吃，同时亦在背后拿刀捅你。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强烈不满，不单止强化军事武吓，亦加大外交打压，台湾再次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非正式性组织。近来一些国际企业的网站亦被要求不能够将台湾列为国家，或者必须将台湾改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见南韩国会议员时表示，希望南韩能够发挥影响力，支持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蔡英文强调，台湾防疫经验丰富，是世界卫生和防疫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复活节，香港同内地宗教人士继续关注中梵关系近期的动态和影响。他们有些认为，天主教教宗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教廷和中国改善关系是政治而非宗教问题。还有些呼吁教宗不要将神权交给无神论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四月一号复活节，耶稣基督的信众纷纷前往香港各地的大小教堂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他们之中除了香港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访港游客中的信徒，其中包括天主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等等。传统教堂崇拜活动继续弘扬复活节的宗教意义。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在他的复活节牧函中鼓励信众以基督精神活出新生命。香港浸礼会的主日崇拜祷告分早、中、午、晚四次，分别以粤语、英语和普通话进行。不过今年的复活节，香港和中国大陆教会，其中包括所谓的地下教会，继续受中国和梵蒂冈近期关系动态的影响。圣传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将达成协议的传闻，迄今未有如期得到证实。据报道，中梵双方的秘密谈判仍在继续。香港浸会传道王国良以个人身份对美国之音说，他信奉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对天主教那边的情况并不了解，对内地中国天主教教会目前和梵蒂冈的情况亦都不清楚。不过就教宗这个职务而言，王国良咁话：
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教皇的这个体制，毕竟他跟梵蒂冈能不能达成一个建交？
王国良话：佢哋基督教冇教宗嘅体制，中国能唔能够同梵蒂冈达成一个建交嘅协议？这个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唔系宗教嘅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天主教教宗有好大嘅权力。这个就是政治，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问题。维基百科说，天主教教徒认为教宗是圣伯多禄的宗徒继承人和天主教会在人间的最高领袖。教宗选举的程式已经历接近2000年的发展。王国良传道说，他曾前往中国内地从事宗教交流活动，他强调的是交流而非所谓短宣。对于中国大陆地下教会遭受打压的问题，王国良说，
有没有打压，我想从它的发展来看也看不到打压的作用。
王国良说，有没有打压， 佢话佢谂从佢嘅发展嚟睇，亦都冇睇到打压嘅作用。如果真系好严嘅打压嘅话，佢哋亦都唔会发展。王国梁话佢系咁样睇嘅。而家新嘅宗教条例二月份出台以后，中国大陆当局会有好多层面管理嘅机会。咁样点样管理呢？每个地方每个社区都不一样，不同嘅地方有不同嘅情况。有啲地方紧张，有啲地方宽松，唔能够将紧张嘅地方放喺宽松嘅地方嚟睇，将宽松嘅地方放喺紧张嘅地方嚟思考。王国梁所指嘅是2018年2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政府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有一位匿名接受媒体采访的家庭天主教会神父，中梵关系最新动态之下，他继续要求匿名，并且说对媒体不能够发言太多，谈到复活节的感言。他这样说，
从他们心里就好了，但是从外边的话，这个也不怎么很理想，因为咱们
这位匿名的神父说，从他们心里面来讲挺好的，但是从外边来讲不是很理想，因为地下信众就好像做贼一样。记者问，现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正在接触，你们地下教会的处境是不是会有所改善？这位地下天主教会的神父说，
这个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不可能，教会不能把权，教会不能把权给了无神论。
这位神父说，这个问题不可能，教会不能够将权力交给无神论者。同时复活之前，福建省闽东教区地下教会主教郭希锦被中国当局拘留。天亚社话，郭希锦主教遭带走后第二日被放回。有报道仲援引消息来源话，郭希锦被拒的原因可能与拒绝在今年复活节上与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一起做弥撒有关。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星期日3月31号是中国工信部清理整顿规范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截止日期。中国网民整路设法应对 VPN 市场遭到整治后的翻墙难题，是中国经营的企业用户则担心当局进一步的网络限制将会加大企业的经营成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工信部2017年1月下发通知，要求在2018年3月31号之前对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展开清理规范工作，规定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者租用 VPN。 业界人士说，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和在中国经营的小型外国公司受冲击最大。上海美国商会会长桂瑞达对法新社表示，那些依赖谷歌分析和谷歌学术服务的外国中小企业在获取 VPN 服务受限之后，有效经营将变得困难。他说本来在中国做生意就很难，这个更加雪上加霜。美国贸易全国委员会2017年对在华美国企业的调查发现，65%的企业担心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另外有46%的企业担心中国对 VPN 服务的限制将影响正常的商业运作。欧盟商会主席何默茨则表示，网络联通不畅使这些在中国的欧洲企业的年收入减少20%。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家在中国经营医疗软件销售业务的意大利公司负责人的话表示，新通知可以使一家300-500人规模的在中国的企业在通讯方面的花费从每年$5,000降到每年$70,000。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为了适应中国网络安全法规的规定，为配合监管所花费的投入比国际同行高出25%。这些投入花在审查数据、网络配置、管控网络安全风险以及聘请咨询顾问。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周刊报道，一些 VPN 提供商表示，中国工信部的通知针对的不是个人用户，亦不是禁止中国内地所有用户使用 VPN。 报道说，中国国内通过审核不包括违法设置的 VPN 服务，以及备案的网吧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今年1月21号开始，已经有中国用户反映无法正常使用境外 VPN。 去年11月，苹果公司中国区应用商店将674多个 VPN 应用程序下架。 去年12月，广西网络工程师吴向阳因未经许可经营 VPN 销售代理服务，被判5年半监禁，罚款50万人民币。在这个之前，广东公民邓杰威2017年9月因类似罪名被判刑9个月。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仍然有不少微博用户在刊登同传播提供低价稳定 VPN 服务的消息。有些广告直接表明，适用人群是针对脸书等海外社交媒体的使用者和跨境电商，标出的价格是1年人民币600多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联合国追加针对北韩制裁名单中包括2家嘅中国公司。金正恩观赏南韩流行音乐喺平壤演出。王毅访问越南，呼吁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联合国安理会追加的49个最新对北韩制裁对象之中，包含2家中国公司，就是山东的威海环球航运和上海的上海东风航运。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的最新决议说，上海东风航运和山东的威海环球航运公司的货船分别在去年7月和10月违反了联合国制裁决议，在北韩的港口靠港装运煤炭。同样是这两间公司一个多月之前，当美国宣布对北韩单边制裁之中包括上海东风航运和威海环球航运的时候，中国曾经作出愤怒的反应。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根据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者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并且威胁说这些可能破坏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和美国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当时的声明说，对经调查确属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中方都将会依法依规作出严肃的处理。联合国安理会的新闻稿之中包括了这两家公司的地址和违反安理会决议在北韩偷运煤炭的具体日期和地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日在平壤观看了南韩访北韩艺术团在平壤的首场的演出，这次是南北韩关系改善的又一最新的迹象。这次是北韩最高领导人首次现场观看南韩方艺术团在平壤的演出。金正恩原计划仅是出席2日之后的南北韩联合演出，但是因为日程安排而观看了当日的演出。此外，在北韩艺术团平昌冬奥会期间访问南韩演出的时候，南韩总统文在寅曾经到场观看。南韩的韩联社报道说，金正恩星期日说，文在寅总统观看了南北韩的合演，他至少应该看一场演出才算是礼尚往来。南韩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都中焕说，金正恩在观赏演出的时候就歌词等提出了不少的问题，表现出很有兴趣。演出当晚在东平壤大剧场揭开帷幕，持续了2小时10分钟。11组演艺明星之中包括有南韩流行音乐多位著名的歌手。中国外长王毅星期日在访问越南的时候呼吁两国各自领土主权的纠纷共同开发南中国海。王毅说，两国应该稳重谨慎地处理海上的问题，探索共同开发途径。而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平明则呼吁中国不做令纠纷复杂化扩大化的事。王毅这次越南之行适逢中国辽宁号航母和至少40艘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预演。中国的海南海事局星期五发布了为期一个星期的南中国海军事训练临时禁航公告，说宣布自4月5日早上8时至4月11号午夜12时在位于海南岛东岸沿海的4个坐标的水域范围之内进行军事训练，禁止其他船只驶入。分析人士说，中国向越南施压要他停止在有主权争议海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越南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越南的需要的两个重要的能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由素福 扎伊4月2号结束了他对巴基斯坦为期4日的突然访问，这次是马拉拉受伤之后第一次返回到他的原籍国，他在14岁的时候被塔利班开枪打伤。20岁的马拉拉现时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马拉拉基金的共同创始人。马拉拉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专访的时候说，他返回到巴基斯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拉拉说，从国际方面外界担心巴基斯坦是一个恐怖分子国家，或者这个国家并没有和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一位华裔的美国总统参选人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的。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已经在磨拳擦掌，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大众将会罕见地看到一位华裔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我们的记者首先请他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讲下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I was born in upstate New York. My parents met.
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的父母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的时候就认识。我的父亲当时是学习物理，而我的母亲就是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该处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过布朗大学学习经济以及政治学，随后又到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之后只是做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的公司，在这处是尝试未有成功。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间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紧接下来亦都成立了一家名为是为美国创业的机构，帮助成千上万的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以及是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你为什么要参选总统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很难走的，要花费很多资源，最后亦都未必能够成功。
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未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以及是自动化导致了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是集中在俄亥俄州、密西根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川普是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够赢得大选，他最终拿落了这些州。自动化的进程的加速将会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以及是货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在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的原因就是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验。我比较很多的其他政界人士更加了解美国经济的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义务参选总统。
你有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讲明自动化为美国带来的挑战呢？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两年是连续下降，这个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是死于鸦片类的药物滥用，这个亦都是前所未闻。在很多其他国家，鸦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是公众并未有如此频繁地死于药物滥用。过去的5年当中，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是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现象。美国的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 18% 是增长到现时的 40%， 主要是因为很多个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大最基本的事实以及是资料。但是不论出于何种的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未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日的最新推文以及是边缘的问题分散注意力，但是公众的生活品质在下降， 公众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以及是不开心，这种情况又成为了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川普总统上台正是因为他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要扭转美国经济，将工作机会从海外拿回来，为什么你觉得他的方案不是好像你的建议那么好呢？
他是找到了一个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荒谬的。川普的办法就是归咎于移民，然后试图返回到过去，似乎这样的话就业机会就可以奇迹地回来。我们都知道这些工作机会永远不会回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刚刚好相反，我们不要回到去过去，而是要着眼于未来。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是需要加速适应新技术以及是自动化产生的影响。美国现时试图用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以及是官僚机构来应对2020年的问题，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政府未有足够的能力是应对目前的挑战。
你有什么方法来解决你刚刚讲过的这些问题呢？
There ar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o my platform, and then there are another.
我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仲有69项的政策要点，这些都是公布在我的纲网站上面。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的收入，这一笔的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经济规模目前是$190,000,000，仅仅是过去十年就增长了$40,000,000,000。美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的红利，这笔的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以及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令到我们的社会是更加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说明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是必须要改变衡量经济的方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以及是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时已经是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是开办一家的企业，希望做大做强，这样就必须要多雇佣很多的人。现时如果你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不想雇太多的人。如果你雇佣很多的人，你的经济策略可能出了问题，至少其他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生活品质不再有任何的关联，我们是需要新的工具来衡量经济，比如说大家的心里面的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的看护的比例、环境品质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将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以及美国企业的后面是背上起来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是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是至少是高出两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品质却是远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经常给你提供很多的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这些治疗是否是必要以及疗效如何，即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实行全民的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在讲到美国社会问题的时候，亦都有人认为教育才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为美国人多赚一些钱。你怎样看啊？
目前有大约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且完成学业，这个意味着有2%的人是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个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仅是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1%的人口。我们是需要加强职业教育以及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5-10%的高中生在度接受是修理、电工以及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是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将这个比例提升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是40%的高中生接受某一种程度的技术以及学徒培训，而美国只有是大约8%，这个亦都是为什么 我是觉得自由红利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如果公众每个月可以收到$1,000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将这笔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是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将这笔钱是用在其他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面的补贴每年高达上千亿美元，但是这笔投资的回报率是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费用是成倍的增长，但是教育的品质并未有变得更加好。
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推行过全民保健，川普上台之后就马上要推翻它，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I really applaud what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Democratic Congress。
我很欣赏奥巴马总统以及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美国健保作出的改革，但是我认为他们走的还是不够远，这个就是健保改革未有成功的原因。奥巴马健保法案基本上维持了目前美国市场是为雇主为主导的体系，然后增添了一些附加的条款，这样的改革不够彻底。我们必须将美国人的健保从雇主还有这个所谓的市场那里是彻底地分离出去，并且实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行由政府作为唯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我经营过几家的公司，雇员的医疗保险永远是雇用人的障碍，这个问题在美国越来越严重。现时很多的公司不再想雇用全职的雇员，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是合同工，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再支付保险，但是最终成本仍然是要由美国公众来支付，所以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改革不够彻底。
纽约时报介绍过你很多政见的，其中一条是为总统增加工资，能不能够解释一下啊？
以前的情况是美国总统卸任之后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开始赚很多的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之后会付给你的很多的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是非常之客气，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的压力，使到他们是不必在卸任之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会，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那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的场合，我知道这个是非常之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之后不能够收其他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将你的年薪提高到400万美元，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之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务期间是除了为人民服务之外，不要想以后怎样赚钱，不要想以后是要结交哪一个，不要想哪一个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将年薪涨到400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是值40亿美元，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
作为美国总统参选人，陈述外交政策在竞选期间也很重要的。我想知道你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以及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张是怎样呢？和现任总统川普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亦都互为最大的交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的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面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慧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慧开发的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个将会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之有利。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作出调整。
川普总统还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掠夺者，他认为中国是在一个不公平的平台上和美国进行贸易，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在2001年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是不是同意这些看法呢？
I don'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have been great for the.
我不同意。我认为过去的20-30年对中国来讲是很好。中国有上亿人摆脱了贫困， 这个是对整个世界是有利，我亦都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让两国都获益匪浅。我们当然是可以说在某一国的产业中国的行为是伤害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要加以限制。但是所有的双边贸易额是达到成百或者是上千亿美元的复杂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着这些问题。所以美中关系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在基本的层面上面我们不同意你刚刚引述的这个观点。
中国最近刚刚开过两会，一件很大的事就是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决定修改宪法，取消领导人任期限制。你怎样看这些问题呢？
我认为一般来讲，任期限制是一个好的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单只是在政府，即使是在公司或者是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多，这样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都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公众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援任期限制。每个社会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亦都会是这样。
作为总统，中国问题一定不可以避免。你作为一名亚裔的美国人，而且父母来自台湾，你觉得这个背景对于你竞选总统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I like to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and add a lot of value, and I've certainly...
我相信会有积极的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的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亚裔，我无法仅仅是凭这一点就能够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什么种族的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以及我的政策是可以说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日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以及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亦都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当中是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以及鼓励来支持我。我将会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是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中国企业海域矿业在非洲莫桑比克纳贡哈村不负责任的采矿作业，可能导致一场毁灭性洪水，或将令整条村被冲入印度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一份长达80页的报告，2015年纳贡哈村一场突发洪水冲毁了48间房屋，造成近300人无家可归。经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纳贡哈居民的政治和环境专家的评估，国际特赦认为海域矿业有限公司的采矿作业很可能导致这一场洪灾。报告称，海域公司在2011年12月19日获得莫桑比克特许开采权。纳贡哈村庄位于海域的矿区之内，海域自从2011年以来一直开采重矿砂，期间铲平沙丘、清除植被，并将矿业废料倾倒在湿地上，掩埋当地两个主要的湖泊以及连接湖泊、湿地和海洋的水道。报告对比了2012年12月至2014年10月的卫星图像，发现纳贡哈村周围堆积了矿砂，水的流动逐渐被改变。环境专家认为海域公司的采矿作业大大增加洪灾的风险。在纳贡哈生活了70多年的年长居民对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此前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洪水。此外，纳贡哈这个高度依赖渔业的村庄亦失去湿地提供的自然资源，包括饮用水、草药、渔业所需要的湖泊和木柴等。海域公司否认对2015年的洪灾负有责任。在被国际特赦的回函中，海域公司表示这个是百年难遇的自然灾害，海域亦拒绝向当地居民提供赔偿。国际特赦呼吁莫桑比克政府规范海域公司的行为。国际特赦非洲南部区域主任德普罗斯穆切纳说，政府的不作为使纳贡哈村居民任由一家将利益置于人命之上的公司摆布。在放任不管的情况下，海域的采矿作业极有可能再次导致灾难性洪水，或者令纳贡哈村从地图上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咁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今天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天怎样？在学校见不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那里又没人听，你没事吗？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 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Under the weather, 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那你还不快点去看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Oh, 你的病不是很重要，那我就放心了。但是你为什么今天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 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Oh, that reminds me.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现在好翻好多了，不过上个星期真是吓死我们啊。上个星期一，她忽然间说不舒服，提早放工，第二日就开始咳，还整身软晒啊。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没错，我家人都很担心她感染了 SARS, 所以人人都说自己 under the weather。不过第二日，我妈妈好翻啲。他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好了。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 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那就是了，他们觉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是心理作用而已。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电话问你，今晚要不要一起出去吃饭？
Oh, well...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说这个周末我们吃什么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 to eat, 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蛤?尤其是只吃快餐?我就不想这么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 我想去一间有气氛的好餐馆。再说了 Michael, 你都不应该经常吃那些垃圾食物啊。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的时间好少，那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回学校。你看，你整天在外面 grab a bite, 这样的开支都挺大的。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 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是不懂得照顾自己了。淋着雨周围走，整日吃垃圾食物，不怪之得你会 under the weather。你以后真是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身体有点不舒服，那就是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约李华等他身体好一点才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就是指随便去外面吃一些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